主啊，你祝福这个聚会，也祝福你自己的仆人，靠主耶稣的名，让我们翻到歌中之歌，歌中之歌，雅歌第五章，我们从第十节读起。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来洗净安得合适，他的两腮如香花蛙，如香草苔，他的嘴唇像百合花，且滴下莫要直，他的两手好像金管，镶嵌水苍玉，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周围镶嵌蓝宝石，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安在金金座上，他的形状如黎巴嫩，且佳美如香柏树，他的口极其甘甜。我们特别注意下面这一句，他全然可爱，或者翻成他全然美丽。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这是我的良人，这是我的朋友。我想我们特别注意第十节，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然后第十六节，他全然可爱。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花了好几个礼拜六的晚上一同在一起交通智慧如何凿成七根的柱子，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如何要在我们身上能够雕刻，能够建立那个属乎基督的性格，或者说属灵的性格。那为着要更进一步了解主如何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我们从魂的形状开始，从人的气质开始，我们就看见在人天然的里面有一些不同的形状，那个形状就好像人身体的形状一样。你看见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不一样，你看见一个人的身体和另外一个身体不一样，同样我们看见一个人的魂和另外一个魂的形状不一样。那么在神创造的人里面，特别是在亚当的人里面，属于旧造的里面，天然的里面，我们说过了魂有四个大概不同的形状。那我们花了好几个礼拜，我们一直注意有四个不同典型的人。那我们讲这些的目的呢，主要是为着今天晚上，因为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如果没有前面的那些的预备，我们就不容易欣赏今天晚上主要对我们说的。那么从那里我们就知道到底基督智慧如何雕刻他的器主，那个根基是完全在今天的晚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误会了，好像我们花了很多晚上的时间来看，好像分析人身上有几种的典型，不是为着好奇，也不是为着有别的用意，我们是为着帮助我们更多的认识基督如何建造器主。我们说过魂在天然的里面，人的里面有四个不同典型的人，那魂有四个不同的形状，气质都不一样。我想我们今天晚上不要复习，我们很快的复习一下。那今天晚上我们用图表来把它表达一下。我们知道这里整个的圆圈呢，里面所包含的就代表我们这个人的魂。我们知道人的魂是分成三部分：情感、心思和意志。情感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人会爱也会恨，心思告诉我们这个人会想会设计，意志告诉我们说我们会决定我们会主张。那这个可以说是魂里面的故事。但是呢，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不一样在哪里呢？就是他情感和心思和意志之间的比例不一样。那因着不一样的缘故呢，所以我们就一个魂和另外一个魂的形状就不一样。那这个配合完全是在圣灵的主宰里面。 那你要问说，神为什么让我长这个样子？为什么让那个人长高一点？为什么让那个人长这个颜色？那个人眼睛这样子呢？没有别的，这个是神随着自己的意思来制造我们，来创造我们。那么魂的形状也是这样，没有一个人的魂和另外一个人魂的形状是一样的。那我们知道说，这个情感、心思和意志，这个三方面的比例，完全是在神的手里。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创造了我们这个人，也创造了我们这个魂。特别在母腹里面，你知道吗？特别是像诗篇里面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在母腹的时候，神就很奇妙地创造了我们。当一形质还没有形成的时候，神好像就叫我们成了形。而那个成形，不只指着我们身体成形说的，也是指着我们的魂成形说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晓得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不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他的魂在比例上分配的时候，假设他的情感比较突出，就像我们的第一张图画一样，那这张图画当然是有一点夸大，那按理来讲不应该有这样的突出。但是呢，假设说在这三方面的比例，特别是情感的比例占大多数，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是情感比较突出一点。那在情感突出的里面，每一个人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突出多一点，有的人突出不是稍微少一点，和别的比例不一样一点。所以我们说，只有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时候，他可以为我们创造了比例。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每一个人的魂，一个人的魂和另外一个魂不一样的。那这个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记得。那么这里画黑颜色，我想这是不得已的。这个因为我跟画图的姊妹说好是画三种不同的颜色，那我没有想到他画黑颜色。那黑色很容易让人感觉到和罪有关系，我们说这个没有关系的啊。这里是为着要表达另外一个颜色，所以这里没有说情感就圣洁一点，或者说意志就黑一点，没有。这个我想是就是用三种不同的颜色来代表它就是了。但是因着人堕落的缘故，因着人失败了，因着人犯罪了，那么罪呢就污染了我们的魂，而也叫我们的魂呢渐渐的，我们知道就变了形了。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我们从母腹里生下来的时候，那个生命严格说来是已经承受了亚当的生命，因为经过了最少有6000年魂的畸形的发展，所以到了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魂已经显出它畸形的光景。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有一个人，我们看见一个人如果在他身上有一个特点的话，优点的话，那个优点常常是他的弱点。而且我们知道，罪和肉体常常就抓住我们的弱点，就放大我们的弱点，然后呢，你看见我们就落在难处里面。那这个难处不一定是犯罪，我们说过了，如果在教会里面和人相处的时候，在家庭里面夫妇相处的时候，你就看见说有许许多多的难处，那这个就是性格所带给人来的难处。但是我们说过，这个和罪有关系。那么今天我们所看见这个魂是污染的魂，也是变了形的魂，是个畸形发展的魂。那我们不敢说这个魂特别，这个情感特别突出，一面来讲是神创造的，因为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个特点，这个是不能改变。但另一面，因着人堕落犯罪的缘故，我们不敢说那个不是那个魂畸形发展的结果。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因着我们承受了那个犯罪的生命，那个生命常常在我们身上有一种夸大的情形，所以呢，有的时候特别夸 张我们的情感。那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在有的人身上那个表现就特别。所以这个不一定完全是创造里面的故事，意思就是说这个和人旧造和承受那个罪性和因着堕落的缘故，那么魂受到污染和畸形发展有关系的。那我们说这个因素是多重的，我们很难单纯的来说它。那这个可以说是第一个典型的人，就是情感很突出的，是属于以利法型的。我们曾经用彼得来做代表，那么你想起彼得，你就可以想起这一个典型的人。那下面呢，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典型。那么这个典型，第二个典型的呢，是索法典型的。我想啊，我们的姊妹画的应该不是黑颜色，你若仔细看近的话，有一点像灰的颜色啊。那这个不是说这个人呢就是都是黑的，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就是说这个索法典型的，可以说他是意志比较突出的，意志很刚强的。那我们已经看见过保罗就是这个索法典型的代表，我们曾经在保罗身上看见一个索法型的人。那这个我们看见他意志的比例要比情感和心思的比例要占得多得多。那这是第二种。那么第三种呢，就是比勒达型的。我们知道比勒达型呢，我们看见过是他心思非常突出的。那么我们曾经用摩西来做他的例子。我们从圣经看见说，第一，这样的人是很注重理智的人，是常常深思熟虑的，常常是非常谨慎，很不容易上当的，非常谨慎的人。那么这样的人也非常有才华的，我想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不必再重复。然后第四个，就是上一次我们说过的，那这个是属于约伯典型的。那我们说过，在约伯典型的身上呢，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的特点，我想这个是画错了哈，这个是画错了。在约伯的身上，我们知道是情感，就是说这个人呢是兼有比勒达典型，还有呢兼有比勒达和以利法典型的优点和他的缺点。所以我不知道应该怎样画，因为我们曾经说过，这样的人你从外面来看他像以利法型的，所以以利法型情感在他身上好像是属于显性的，而他那个比勒达型的呢反而是隐性的。所以你远远看他外面这个人很随和很可亲，但是如果你摸摸他的里面，这个人非常的谨慎，这个不像以利法典型的。所以我们看见过约伯型的人是很有深度的人，你不大容易认识他，而这样的人常常是懂得明哲保身的，他很不容易把自己交托出去，很不容易把自己交给别人，因为我们知道他是很会保护自己。那因为这个缘故，他是很难在他身上有动机的。那么如果这样的人呢，一有动机的话，他一定是非常有效率的，而且是个非常成功的人。但是为什么世界上这样成功的人不多呢？难处就是这样的人多半是缺乏动机的，是懒散的，因为他是明哲保身，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这样的人最智慧最聪明最保险，那最不容易出差错，但是也不容易有出息的，也不容易成大事的。那除非这样的人被圣灵得着了，圣灵在他里面把动机给他，那么这样的人呢，你看你如果在神手里被主用的话，他只要一介入，他只要肯调进去，他只要肯摆进去，你就看见说他在教会里面要成为非常有用的。我们说过这个是特别属于约伯典型。那我们也说过约伯典型有个很大的难处，就是因为他保护自己保护得很好。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在他身上有一个特点，非常的有一种惧怕，因为他很谨慎的缘故， 他外面有防线，他知道他应该到什么防线，所以这样的人非常非常思想非常的精确，但另一面他是没有把握，对自己是没有把握的，而且他是常常有恐惧。那我们知道在约伯的身上的确是这样。那我们可以说到今天呢，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四个不同典型的人，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看另外一个人，另外一种人。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反对这个意志啊用黑颜色来换。那这里有一个人呢和所有的人都不一样，这个历史上只有出这么一个人，没有第二个人，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人。那在这个人身上呢，你看见说意志、心思和情感的比例是刚刚好相等的，所以在这里有一种光景是对称的情形，有一种的光景是美丽的情形。所以你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问门徒们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那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来看在历史上唯一的一个人，这个人如果你用雅各的话来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一个人。弟兄姊妹，如果你好好来看宇宙中历史上的这一个人，你好好来看他的话，你会发现他的的确确是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最后你有一个结论，就是他全然可爱，他也全然美丽。那这个人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说，如果我们要认识智慧如何雕刻其柱，我们必须认识这个人才可以。那等一等，在彼得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之前，你记不记得主怎么说呢？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主第一句，主是问他们的意见，他说，你们说人子是谁？我人子是谁？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的确是神的儿子，但他的确也是人子，他是不折不扣的神，他来到地上来做人，他把他的荣耀都倒空了，他取了奴仆的样式，而且顺服到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主乃是神来到地上来做人，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人类有史第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这个人我们不只看见有神性的一面，也有人性的一面。那今天晚上我们所注意的不是他神性的一面，我们的那个我们不需要去说他，我们都知道他的的确确是神，他是在神格里面的第二位，那指着我们的主来说的，没有错。但是道成肉身那位主耶稣，当他来到地上，他是来做人的。那我们要知道啊，连我们的主来到地上都做人，很可惜今天很多基督徒今天他只做天使，他不做人的。但是今天一个越爱主的人，一个越属灵的人，一个越被智慧雕刻的人，真是能雕刻成智慧七柱的人，让我们记得这个人是越过越像人的，不是越过越像天使。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今天智慧在我们上雕刻的话，是要把我们雕刻到一个地步，是越雕刻越像人，这个不要忘记。因为我们要记得，这里有一个人乃是末后的亚当。所以为什么他是末后的亚当呢？就是因为他是新人类的元首，他也是新人类的第一个人，他是新造里，他可以说他是新创造的元首。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要认识在新造里面的人到底怎样的一个人。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做人，他是个怎样的人？他是有魂的，因着这个缘故，他的魂也有一个形状的。但是我们知道他所表现的气质，他那个魂的形状是超乎万人之上的，是和我们不 不一样的。那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要很注重的，特别对年刚刚蒙恩或者年轻的弟兄姊妹要记得，这是许多人忽略的一面。对于我们的主，只注意他神性的一面，忽略了他人性的一面。那么如果说我们今天要磨成主的形状，弟兄姊妹，我们特别要注意他这一面。意思就是说，主叫我们从今天开始，如果是儿女的话，更像的儿女；如果是父母，是更像父母；如果是丈夫，是更像丈夫；如果是妻子，是更像妻子。那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要让人看见基督的荣美，不是叫我们在地上做天使，乃是叫我们在地上做人。只有在我们来表现我们做人的光景的时候，人才能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美。那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的，如果这一点我们忘记了，我怕说我们就误会了主的话。所以我们来读四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一面我们要看见神性的一面，另一面我们要看见主耶稣人性的一面。他在床头上睡觉的时候他是人，当他起来斥责风和海的时候他是神，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知道头三个钟头人是尽了一切的力量，人是尽了一切的这个一切所能的来摧残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见他头三个钟头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到了末了三个钟在十字架上，他给我们看他站在人的地位上，他为我们做了赎罪的功夫，所以众人的罪就压在他的身上，神就掩面不看他的儿子。为了这个缘故，主耶稣说，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也为我们尝尽了地狱的痛苦，所以他说，我可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在主的身上，你一面看见神的荣耀，属神的所有在神格里面的东西，同时呢，你也看见所有一切在人里面最荣耀，那就是说，从来你没有看见一个完全的人，从来你没有看见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结果在主的身上完全彰显了。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一点，应该是最能够摸着我们的。你知道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异端，一个异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联合到一个地步，好像我们几乎是有份于神格了，这是极大的一端。你知道今天教会与基督联合没有错，这是生命上的联合，但是你永远不可能联合到神格里面去，这个不可能的。所以千万不要被有的人带去了。我们如果今天信了耶稣了，我们这个人神就叫我们，从前我还听了一句话，那就叫我非常的吃惊啊。意思就是说，到了一天呢，我们这些人都变成神了。弟兄姊妹，没有这件事。神的种子有一天要显现，没有错。神的儿女们表示说，神的孩童们有一天慢慢长大，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样呢？要种子要显现，要成熟的。但这个不是说有一天这些人长就长到神格里面去，没有这件事。我们今天人和神之间是永远有一道不能飞跃的鸿沟，这个是永远不能的。所以什么时候在我们中间有人有一个思想，认为说今天如果我们磨成神的形状，主耶稣的形状，意思就是说慢慢的我们就变作神了，变成仙了，这个是异教的思想，这不是圣经里面的思想。你今天不可能讲那个讲到神儿子的名分，特别讲到成熟的时候，你在美国有这种情形，讲到一个地步，那这些人将来神的儿种子显现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好像主耶稣本来是独生，意思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本来好，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份于神性了。弟兄姊妹，这个是不对的。让我们记得，就是我们的主今天在荣耀里面，我们知道他仍旧带着人性。所以我们要看见一件事，这 个是救恩里面最奇妙最奇妙的。主要把我们救到什么地步呢？主要把我们救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在地上做一个人，这个人有一个形状的，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状。因着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认识那位曾经在地上33年半三年之久行走在加利利和犹太地的那位主耶稣。我们读四福音的时候，让我们来认识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主。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慢慢你就看见说，今天主在我们上雕刻，主在我们所寻找的，就是主在当初在加利利海边，在犹太地，在那位拿撒勒耶稣上所能找到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主是要把我们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大才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一面是指着主当初在肉身，神在肉身显现说的，另一面也是借着教会，就是借着今天在地上被蒙拯救救赎回来的族类，这些人都是人类，而在这些人类的身上，主要在他们身上建立智慧的基础，然后在他们的身上，你要看见一种的光景，那种的光景，你会发现说，那个光景乃是就像当初主在地上的光景一样。当然，我们要知道，虽然我们有一天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状，那个形状就像这个形状一样，这个是表示。我们在地上做人的时候，那个魂所发表的情形来说的，但这个不是说我们里面就没有这个原因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承受了一个超然的、永远的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那因着那个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然后这个生命要显出一种光景，这个光景就能够显在这个人的气质上，显在人的魂的形状上。那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神就能借着我们来发表它，然后神就能够借着我们来使用我们。那为了这个缘故，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一共30次提到人子，马可福音一共是14次提到人子，路加福音是25次提到人子，约翰福音是11次提到人子，所以我们的主总共用了80次人子。你知道你知道这个当撒旦试探末后的亚当的时候，总是要把主从人子的地位上带开的，结果主每一次再一次的提醒他的仇敌，他没有失去他给人一个印象，他的的确确是人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当初神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神没有得着的那一个完全的人，现在主在神在他的儿子身上，在耶稣基督身上就完全得着了。那今天教会也应该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教会乃是基督的延续，所以教会今天应该成功神在基督身上所成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和神的旨意有极大的关系。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的主说到他的身体，因为他说到那个玛利亚用膏来膏他的身体，所以他提起身体这个字。然后他有一次他我想我很快的读一下，特别比方说你读到这个马太这个26章，比方你读到马太26章38节的时候，他说牙能高他的身体，他说我的身体。那现在他说什么呢？他现在说我的魂甚是忧伤，几乎要死。那么在十字架上他怎么说呢？他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 交给你。那个灵魂在原文没有魂字，说父啊，我把我的灵交给你。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去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你就知道人的特点，人性的特点，就是在我们人的身上外面有身体，然后呢比身体深一点，人的魂最深的是人的灵。所以你看见说，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他一次说我的身体，他又一次说我的魂，他又一次说他是我的灵。所以你看见他的的确确是人子耶稣。那么当彼得在那里说到我们的主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候，那个在原文有一个很重要的字，他是人耶稣。那不止这样，很多的地方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是不折不扣的人，是个完全的人，人上人，是合乎神心意的人，是空前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可以说是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他是超乎万人之上的。那因着他是人的缘故，所以他有个魂，所以他能够说我魂胜似忧伤。所以我们在他身上，我们也看见他的情感，我们也知道他是有心思的人，我们也知道他是有意志的人。那我们不要忘记了，当初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来造的，你们不要忘记，现在不要颠倒本末啊，不能本末倒置的。我们要知道当初人呢是照着神的形象者，但是三而一的神里面就一个有形象，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末了圣经告诉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所以你知道我们都是根据耶稣基督的形象来造的，那个形象特别指着我们里面的魂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照着人是照着他的形状，意思就是人是照着耶稣基督的形状。那什么形状呢？是指着他的魂来说的，有心思、情感和意志来说的。那在这三方面我们是像神的，因为神就是有心思、有情感、有意志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的神是人格化，是一个人，是一个人生，是个生命，是个有个格的。为什么有个格呢？因为他能想，他能爱，他能决定。那人最像神的地方就是人有自由意志，人可以说是，人也可以说不。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当初我们这个人就是照着耶稣基督的形象来造的。但是呢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就有了心思、情感和意志。那么好，我们知道从这个表图表来看，你看见我们的主是个完全的人，他在意志、心思和情感的比例上，你看看，你发现是刚好是恰到好处的。那因着这个缘故，你在他身上你找不出他哪一点是突出的。所以你看见因着这样的缘故啊，这样的人是不容易引起别人注意的，因为他不突出。那因着他不突出，平常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当人看见主耶稣的时候，人说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的主真是没有家型，没有在他身上真是好像没有特点，不是没有特点，他特点太多了。他那个特点平均到一个地步，你看不出他身上哪一点突出来。如果有一个人呢，他就是觉得穿得很奇怪，他穿起那个衣服啊像麻布袋衣服一样，然后这个脚啊这个特别穿了两个很大的皮靴，那那个皮靴马上就叫你注意。但如果一个很会穿衣服的人，特别是姊妹们，我再说姊妹，我愿意多说两句啊，我们千万不要弄错了，不要以为说一个基督徒一爱主啊就不打扮了，就不注意自己的美了，我想这是错误的观念。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观念，觉得一个姊妹越属灵啊，这个姊妹应该送到这个尼姑院里面去，或者呢就送到从前呢我们说笑话这样的应该送到工人之家去。那这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好像这些姊妹们呢就什么都不能打扮，就千千万不能打扮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你看这个观念是什么呢？是禁欲主义的观念，那是天主教带来的观念。所以你看见如果一个人越属灵的话，你应该越像修女，应该越像什么神父，那神父就不应该打扮，修女就是应该那样的打扮。 所以你看见有一栋有一班姊妹们呢，你看过去都是一个样子，那个样子不过就是不穿修女的衣服就是了。那么头发是一个头发，样子一个样子。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如果你真的读圣经的话，圣经有没有这观念？圣经没有这样的观念。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很稀奇，如果一个属灵的姊妹，她不是不打扮，她打扮；她不是不讲究美，她讲究美。但她会打扮到一个地步，好像没有打扮一样，你注意不出来的。如果这里有一个姊妹打扮像电影明星，你一看就看出来，你说这个人很世界。你知道在我们中间很流行的一句话，哎呦，这个姊妹很爱世界。那什么意思呢？那就这个姊妹啊，就像电影明星一样。那好在啊，你知道现在啊，现在这个世界跟我们20年前不大一样了。这个20年前的哪个人的打扮像电影明星，你一下就看得出来。现在啊，马路上个个都是电影明星，所以你现在看也看不大出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好了，这个人的头发特别短，特别姊妹的头发特别短，或者那个姊妹啊，或者那个某某人的这个两个耳环呢挂得很大，你不管他怎么样，你反正就看着就很特别的，这表示他有特点。现在人呢就怕自己没有特点，因为人太多了，你走西门町走来走去，你根本认不出他来。所以呢，他觉得要让表现，让你觉得我这个人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所以呢，他就要有一些特别才可以。我永远不会忘记啊，我从前有一个学生，在巴西有一个学生啊，他这个胡子留得很长，那么他这个胡子很特别，他不光留个胡子很长啊，而且他常常拿个梳子，他这个梳子不来梳头发的，他那个梳子啊是专门来梳他的胡子的，所以他的胡子很整齐，所以给你印象很深很深。让我们记得，今天所有地上的人都有特点，因为所有地上的人都忍不住不表现自己的，因为他自己太重要了，他自己不能让人忽略的。如果在这里无声无息，没有人注意他，他一定要弄一点的声音给别人听才可以。那么这个好学生不要弄声音了，因为老师注意他，他老是拿假上的。这个坏学生呢，一定要弄一点声音才可以，否则根本老师不会发现他。你知道人是需要被发现的，为了这个缘故呢，所以呢，我戴的耳环要比你戴的耳环更大，有的人只戴一边，有的人戴两边，有的人戴个奇奇怪怪很多。为什么出这么花样呢？很简单，这个和他的 personality 和他的人格有关系的。所以你看好了，如果一个人把发型变，你这个人就要变。今天很多的姊妹，很多弟兄姊妹一直注意外面的东西，一直注意说，哎呦，可以不可以这个，可以不可以那一个。弟兄姊妹，这都是解决外面的问题。我们知道世界很懂得人的心理，所以这个世界能够控制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在里面。今天连基督徒都跟随世界的潮流，你就知道说这个世界的王是谁。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很爱主，你真的很属灵的话，这个人也打扮，这个人也注意美，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要好好在主面前要好好祷告，要做一个懂得美的人。这个是神给每一个人的天性，但是一个真正会穿衣服的人，他穿了不大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的。他也去理发，理了发好像今天没有理发一样，如果理了发了，每个人都看了，你知道这个理发，这个头发变成特点了。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今天你如果碰着约伯典型的人，你知道他什么是突出的；你碰着彼得，你知道他什么是突出的；你碰着摩西，你知道他理智特别突出的；你如果碰到保罗，你知道他这个人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碰到主的话，你说不上来，稀奇得很，你只能够说这个人是木匠的儿子，很平常，好像不容易引起你的注意。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如果你要被成磨成主的形状，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要把我们这个喜欢特殊的人，要把我们磨成非常非常的平常。你说马路上经过的人时候，人家说这个是木匠的儿子，这个不是教授的儿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愿意不愿意？你肯不肯？你肯不肯付这个代价？你在那儿打扮，在那儿注意审美，在那儿注意穿衣服。但是弟兄姊妹，圣灵会给你教导，你的打扮、你的发型、你的穿着，非常的朴素，非常的给人高贵的感觉。但是弟兄姊妹，一点都不特别，一点都不显眼，这个叫做属灵。弟兄姊妹，今天晚上但愿主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属灵，在我们主的身上， 是非常的平常。所以一个在肉体里面来看，在肉眼里面来看人的人，看不出他的欣赏，欣赏不出他的来。所以光用世界的眼光，你看不出他来。所以他没有加行美容，像根出于干地。但弟兄姊妹，只有天上的神能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有一个眼睛比我们眼睛更厉害。当地上人说没有加行美容的时候，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少年姊妹在这个世界上，他打扮了，不是不打扮，我说不要走极端，打扮他也注意审美，你看他也把美推荐于这个人群中间，没有错，这是一个少年姊妹应该有的。但是呢，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会欣赏他。但如果一个有属灵眼光的年轻的弟兄，他应该能看得见。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不是鼓励弟兄姊妹进到修道院里面去，关在坟墓里面，不是的。你要看见，今天你要看见我们的主在地上是怎样的一位。主在他的身上，因为他的心思、情感、意志太平均了，所以你找不出他哪一点是突出的。不止这样，在我们的主的身上，因为他没有罪的缘故，所以没有受罪的污染，也没有悔，也没有畸形的情形，所以你在他身上能碰见一种对称和美丽的光景。那这个是我们身上所没有的。弟兄姊妹，你们读四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读到这些？如果我们四福音读不到这些，我们就不知道主在我们上怎么做，主如何来雕刻他的器皿。我们常常会做一种的基督徒，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做梦，梦一种什么基督徒呢？梦见了我们属灵的奥地利波，这个基督徒啊，不光地上找不到，你到天上也找不到。有一天你到天堂里面，你这样属灵基督徒也找不到的。因为什么？这是我们梦想的基督徒，这是天使，这不是基督徒。我要告诉弟兄姊妹，有一天你要看，主要把我们雕刻到一个地步，个个都是木匠的儿子，人说这样的人平常的很。这是特别是那些没有眼光的人，因为在他的身上，在我们主身上，每一点都是优点，但是没有弱点来衬托他，所以就显不出他的优点来，所以你很难说他是有优点的。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读四福音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他处处都是优点，因为没有缺点的缘故，所以就显不出那个优点，优点就不成为很明显。但是彼得，你看见他实在是有优点，也实在是有缺点的。他一下子就跳到水里面去，你看这个人很勇敢，但这个人也很善变，一下子他就说，主啊，我们丧命了。那弟兄姊妹，因着彼得那些缺点，你就显出彼得的优点来，所以我们对彼得特别有印象，对保罗特别有印象，对约伯很有印象，对亚伯拉很有印象。我要问弟兄姊妹，你们读四福音的时候对我们的主有没有印象？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是何等的平均，他的确是全然美丽。我盼望我们这一点能够记得很清楚。那么你记得，当我们的主问保罗、问彼得的时候，问这个门徒们的时候，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么弟兄姊妹，因为他是人子，所以人对他有印象，你不能说没有印象。但一面我刚才所说的，他那个所谓的优点不明显，不是说没有啊，优点不明显。还有呢，我们说过了，因为他的这个因为他这个就是这个意志、心思和情感分布得很平均，所以呢，我们也不容易说出他到底突出在哪里。但是这个不是说你在他身上你就碰不到以律法的优点，你碰得到。当你碰到以律法优点的时候，你在彼得的身上因为有弱人来对称，所以你容易有印象。但是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你看见说他因为没有弱点，所以不容易有印象。但这个不是说没有，有的。所以你看见说，我们的主问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你听下面他们怎么说，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里的一位。你在圣经里面只要能先知里一位不提名字的，多半指着摩西来说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他是人子，现在主说你们说人子是谁，人今天真的碰见这位人子了，到底他把我们的主描写成什么样子还是有印象。你知道有的人有眼睛的人还是有印象的。那么在这些人里面有几个印象呢？有的人他像施洗约翰，有的人说呢他像以利亚，也有人说呢像是耶利米，也有人说是像是摩西。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去看呢、如果请画家来替施洗约翰来画一张图的话，你们想你们的印象什么印象？那个印象就是那施洗约翰那个头发一定都是站起来的，因为他吃那个蝗虫野蜜啊。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施洗约翰呢大概是第一个嬉皮，因为他是第一个吃蝗虫野蜜，而且穿的又是骆驼毛的衣服，有的时候那就是嬉皮的衣服。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与施洗约翰呢是不吃不喝，这个人是讲禁欲主义的。你看这是个典型的一个人，你一看见施洗约翰有什么呢？有印象。那有人说你碰见人子，你的印象就叫你想起施洗约翰。所以这就证明说，他的的确确我们的主身上你能碰着一个特点，是施洗约翰身上的特点。意思就是说，施洗约翰有一个魂的形状，但是结果你碰见主的时候呢，有的人呢就看见了在施洗约翰里面那个就是看见了施洗约翰那个魂的形状。那不是这样，那么还有的人呢说是他像什么呢？像以利亚。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以利亚是火的先知啊，他动不动要降火下来，一下就把他们统统烧掉。那你记不记得那一次约翰呢就是要做以利亚，约翰那次啊，这个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约翰说我们好不好啊，求主从天上降下火来。你知道这个是证明什么？证明约翰呢是要跟随以利亚。所以有人说约翰跟以利亚是一个典型的，那是一点是不错的。那么你知道啊，这个以利亚实在是一个很爱国的先知，但是呢他也是很激烈的先知，所以在他身上有火出现，常常有火出现。那不止这样，我们的以利亚有很多很多的特点，这是我们在以利亚。所以每次你想到以利亚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你能碰见以利亚魂的形状。所以这个人呢，你看见说是好像能够起来为神说话，特别是在那个整个这个以色列人中间，那个这个属灵光景低落的时候，有一个人敢起来为神说话。那么有很多人他们碰见我们的主的时候，他们觉得他就是那个以利亚。所以你看见说我们的主的身上有以利亚那个形状，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如果你在我们主身上碰到以利法典型，碰到以利法典型里面的光景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们主的魂身里面有情感，那个情感是他的优点，所以当然他会发挥他的优点，这个没有问题。那么同样的，如果他碰到以利亚，你看见他要发挥以利亚那个优点，但是没有那个缺点。当以利亚在那里求死的时候，你看在主的身上没有，但是的的确确当以利亚在那里勇敢起来，在那里就对付那些假先知的时候，你看见那个火在他里面烧的时候，就是你就想起你在特别在我们主的身上，你看见他到了圣殿，他起来接近圣殿的时候，他为着圣殿心中焦急啊，然后他把所有兑换银钱东西都推翻了。你知道那个光景叫你想起以利亚，但是他是个没有犯罪的人，因为我们的主的怒气乃是易怒。那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人能在我们主的身上碰见以利亚。所以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所有在这些魂形状里面的优点他都有，他是集这些优点的大成，但是所有的缺点都没有，这是我们在主身上要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人说我人子是谁，人对主的印象。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这就包括各种各样魂的形状。那我觉得最奇妙的一点就是下面说他也像什么呢？也像耶利米，有人说是耶利米。你们知道耶利米在圣经里面叫做哭泣的先知，我们还记得耶利米一个特点就是会哭。 耶利米当他看见整个圣城毁的时候，火在外面烧，火也在他的里面烧，所以他就眼泪汪汪，他就写了耶利米哀歌。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有人告诉我们说，耶利米是躲在哥哥他山的那个山洞里面来写耶利米哀歌的。请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是真耶利米，他哭耶路撒冷，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愿意聚集你，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这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好几次哭了，你看见圣经好几次讲到我们的主哭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蛮有情感的，我们的主常常像耶利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如果你我要传福音的话，最好的一个传福音的一本书就是耶利米哀歌。如果有一个传道人，他能够进到真耶利米的感觉里面，借着耶利米哀歌来给我们看见今天人堕落以后那个光景，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能不陪着我们的主一同哭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给人的印象，一面像火的先知以利亚一样，但另一面他又能像耶利米啊，是个哀哭的先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能把这两个极端不同的形状摆在一起？以利亚像父亲一样，耶利米像母亲一样，一个刚性的，一个柔性的，你怎么能柔和在一个人的身上？弟兄姊妹，在彼得身上，你要么只看见他的眼泪，你看不见他另外的一面。只有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你能碰见施洗约翰，你也能碰见以利亚，你也能碰见耶利米，你更能碰见摩西。所有在摩西身上的特点，你在他身上都能碰见。摩西是个完美主义的人，你看见我们的主不做一件事就算，如果做一件事是最完美的，他的救恩是完美的，没有一点的缺陷。弟兄姊妹，感谢主，他拯救我们到一个地步，不光是救我们，他怎么拯救我们？他不光是救我们脱离罪的刑罚，他也带我们脱离，他也叫我们能脱离罪的权势。所以你看见在整个救恩的里面，那个救恩是完全的，主必须要来到地上做那个完全的救恩。所以就是十字架的救恩，你看见也是完全的，因为他就是摩西那个典型所应该表现。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你好好的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我想我们要分两段来看。第一段，你在主的身上，你能碰到以利法型的优点，你能碰到比勒达型的优点，你能碰到这个约伯型的优点，你能碰到说法型的优点。所有在人里面，因为主是人，所有在人类里面魂的形状的优点，不要忘记这是优点，因为当初我们就是根据这个优神这个形状来造的。弟兄姊妹，就是因为人犯罪了，所以那些罪就进来污染了，就进来叫这些魂变了形了。那么弟兄姊妹，在我们主的身上，你能碰见这许许多多的优点。现在我们先来看以利法，你看见在我们主的一生身上，你会碰见以利法性的优点。但是弟兄姊妹，他没有以利法的缺点。第一，我们说过，以律法典型最特别的地方表现在他的说话上，说话是他的优点。但是我们说过，这个以律法典型因着堕落的缘故，所以说话也变成他的缺点。那么在以律法身上的缺点在哪里呢？就是当他不应该说话的他说话，我们知道在变化山上他不该说，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就随便说话。他说啊，在这里真好啊，我要搭一座棚，这里一座给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弟兄姊妹，你知道这是他的缺点，但是不要忘记了，主必须要用彼得的口才可以。因为那次彼得不开口就算了，那次彼得一开口， 三千人就得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彼得这个口才真是金口啊。我们常常说有的是金口金口啊，你知道我们的口啊怎么知道是左口笨舌呢？我们呢传一次福音钓一条鱼，传两次福音钓两条鱼，所以我们如果要三千条鱼的话，我们要传三千次福音才可以，所以呢我们要开好几次口。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主啊，求你给我一个口让我能为你说话。弟兄姊妹，如果你要为主说话的话，你的口必须是金口才可以。那么这个口谁要得着的呢？主要在彼得身上得着金口。那一次彼得一开口三千条鱼，再开口五千条鱼。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为了这个缘故，主要用彼得那一个以律法典型的特点。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可以说是主在彼得身上要雕刻要成功的。那么结果你在我们的主的身上，你就看见我们的主他是最会用他的话来服侍人的人。但是你要看见在我们主的身上和彼得一比较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说话，什么时候不应该说话。他说话的目的和动机我们都很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当你来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主好几次说，他说我说话的时候我是在明处说，我从来没有在暗处说的。说话的时间主知道什么时候说话，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主一句话都没有，他说误会没有话，被控告没有话，他一被举起来他说话了。那次说话不多不少只有七句话，但是不要忘记，就是那个七句话告诉我们整部的福音。为了这个缘故，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主在我们的主的身上是碰到了一个像以利法典型那个特点。但是不止这样，当人起来他不止说话，他也可以不说话，这是他最强的地方。所以你看见他许多时候受被控告被误会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回答，到不回答的不说话到一个地步，连比拉多都惊奇的。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被磨成主的形状，你如果真的是以律法典型的，你说话叫人惊奇，你不说话也叫人惊奇。我们知道呀，以这个彼得的身上，你只会听见他说话，你不会听见他不说话。但是我们的主的身上没有那个难处。不止这样，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你看见主是一篇一篇的话，那都是长篇大话。到了马可福音的时候，你看他很少说话，所以马可福音只有十六章。为什么？因为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是神的仆人。你有没有请一个佣人呢？整天不做事，整天嘀嘀呱呱讲话的。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你要把这个佣人请掉，要请他走路了。我们的主在神的家里面敬重，所以当我们圣经形容他是神的仆人的时候，他的话是最少的。所以马太五六七讲到山上的教训的时候，那是代表什么？那是代表君王，那是代表我们的主是王。所以那是所罗门所代表。所罗门王有一个特点，就是南方女王要来听所罗门口里所说智慧的话。当门徒们到了山上的时候，主耶稣一开口，马太五六七，他的话就变成金科玉律，就变成山上的宝训。弟兄姊妹，那个话是太宝贝太宝贝的话了。但这样的话你在马可福音里面没有听到，马可福音你看见另外的一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日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有以律法典型的特点。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说过他知道什么时候该说，十字架阴影底下不说话。当然等到人家问说你是神的儿子不是，他说是，你是犹太人的王是不是，他说我生下来就会这个说的。你